用什么来平安？主耶稣是救赎我们的神，那在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700多年之前，那么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就曾经预言，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3节就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被藐视的这一位就是主耶稣，这在700多年之前就已经预言。神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他来到地上要为人受苦。所以主耶稣竟然为我们受苦。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这是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向所有的门徒说的，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为了我们遭受苦难，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跟随他依靠他的人也一定会经历苦难。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因着我们的信仰一定会受苦。很多弟兄姊妹都因为信耶稣受过苦，也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这个苦难过后，我们那个心是特别喜乐的，我们也会感恩，但是在受苦的时候真的很难受，非常的艰难，每天真的像度日如年一样，焦虑忧伤，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担心惧怕，身上就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一样喘不过气来。面对那样的困境，自己是毫无能力，找谁谁都帮不上忙，真的不知道明天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不知道明天会有多难。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软弱，软弱到甚至以为神都不管不顾我们了，以为神把我们丢弃了。随着我们经历神越来越多，经历的苦难越来越多，我们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也没有丢弃我们，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们，我们的困苦他都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里面，他都掌握。那神让我们经历难处，不是要把我们击垮，而是要破碎，然后再重建我们。那神是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学习来单单的依靠他，是要我们知道他才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我们的题目就是神掌管明天，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上的22章1到3节。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你赐下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是掌管我们明天的神。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来走在生命路上，永远不偏离，直到见你的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节就说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那么那里是哪儿呢？那里就是在前面21章提到的一个地方，叫加特。 加特是什么地方呢？加特是当时是非利士人待的地方。那么有一个王叫亚吉。那么在前面的21章的第十节就提到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那后来就逃到了加特。这儿提到了扫罗，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因为这个扫罗呢背离神，不照神的话行，他不把神当神，最后被神弃绝。这把他弃绝以后，神就差遣撒母耳这个先知去高立这个大卫做王。大卫被高立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十几岁的少年。那么大卫这个人呢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终身为大，他顺服神，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是非常的勇敢，也很有能力，那在战场上杀了很多的敌人。所以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就流传着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的不如大卫杀的多，也就是说大卫的能力比扫罗要强。那这个话听到扫罗的耳朵里面，扫罗就不高兴了，因为扫罗已经被神弃绝，他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做事都是靠自己的血气，他就嫉妒大卫，所以他要置大卫于死地，他要除掉大卫。大卫就开始逃跑，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四处在躲避扫罗的追杀。所以他现在逃到了这个加特，在逃往亚杜兰洞，逃到亚杜兰洞之前先逃到了加特。在加特的那段时间，我们读这个21章的后面这一部分10到13节，我们一会儿来读一下，看一下这个大卫啊，在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非常的狼狈，特别狼狈。我们看一下大卫究竟有多狼狈，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10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言乱话，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你看大卫到了这个份上，他在装疯，就是装疯被杀。加特王亚吉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么大卫以为躲在仇敌当中隐藏自己的身份，那么别人不知道，所以他觉得在那里安全，就可以这个扫罗就没有办法来捉拿他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里面的这软弱，我们说这个扫罗呢是属肉体的，神已经离开他了，属肉体的扫罗他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国位是从神来的，神一开始真的给了他。那现在这个本来是属灵的大卫，那他呢也忘了自己的这个前途在神的手里面，竟然和扫罗一样在靠自己为明天谋划。大卫躲在加特以为是安全了，没想到加特王的这些大臣这些臣仆识破了他的身份被揭穿，为了不被这个加特王杀害，那么大卫就做了一件事，装疯。 他觉得加特瓦就不会因为他的疯子再杀他，他觉得就安全了。弟兄姊妹，大卫经历的这一切，大卫所做的这一切，神都知道，但是神并没有阻止。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候在犯错误的时候，神不会阻止。那神为什么不阻止呢？如果神不允许扫罗追赶大卫，大卫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肉体本相其实和大这个扫罗一样愚昧。如果神不允许亚吉的臣仆揭穿这个大卫的身份，大卫可能还会继续在愚昧当中来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肉体来行事。所以神呀，许可我们做错事，神让我们经历难处，其实神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破碎，然后才能重建。所以神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肉体本相显露出来，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跟世人是一样的败坏，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样才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更深的一个建造。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常常是这样的。但是神让我们把这个自己的本相显露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不堪，知道我们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唯有到神的跟前。诗篇里面有一首诗，就是大卫在这个藏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诗篇的57篇。你读诗篇的57篇，你会看到大卫这个灵里面的变化。大卫经历了加特的失败，在亚杜兰洞躲藏的时候，他的灵就开始复苏。神不怕我们犯错误，就怕我们犯了错误以后呢，被神管教，灵不复苏。但大卫他的灵开始复苏，在诗篇的57章第8节，大卫就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我的灵啊，你要苏醒。”赶快苏醒，里面的那个灵 一苏醒，他就知道要依靠神。所以在诗篇的57章1到3节一开头，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卫在诗篇的57章1到3节，他是怎么写，是怎么说的。一起来起，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为那要通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于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个很了不起啊，被追杀躲藏没地方躲藏的时候，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加特他学到了功课，学到功课躲到亚杜兰洞，这个灵开始苏醒，他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他认识到凡事不能再靠自己的这个小聪明，不能再靠自己这个小算盘，靠自己必然失败，必须专心依靠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啊，神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这个时候的大卫不再是逃到加特的时候那个大卫了， 那个时候野径里面只有难处，只看到环境，害怕躲藏撞风。现在呢判若两人，现在虽然大卫还是躲在了亚杜兰洞，但是他的心思早就已经离开了眼前的看到这些难处，离开了环境，他再一次看见了神，神是为他成全诸事的神。所以到了诗篇五十七章的第七节，他就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读诗篇五十七章，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处在险境当中的大卫从心底流露出来那种喜乐。这个喜乐他不是装出来的，他不是故意表演给旁边人看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不再焦虑，不再愁苦。弟兄姊妹，人在苦难的时候，特别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喜乐乐得出来，可能很难。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居然能够喜喜乐乐地去唱诗，我要唱歌，我要歌颂。大卫如果没有喜乐的心，他不可能写出诗篇57章来。在苦难的时候能够写出这样喜乐的诗，大卫能够喜乐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大能，在洞里面他看到了神的大能，他知道神掌管一切。那么在诗篇的57章的第11节，他又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非常了不起，大卫在功课当中认识到诸天和全地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的崇高过于诸天，神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也知道原来自己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包括自己的明天也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大卫在亚杜兰洞躲藏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第三节就提到说，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到他灵复苏以后，他就离开了亚杜兰洞，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是摩亚。他为什么要到摩亚呢？因为摩亚人我们知道是罗德的后代，他们和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亲戚关系，特别是路德就是一个摩亚女子，这个大卫知道，所以他觉得摩亚人可能会同情他，所以到了摩亚就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他可能担心自己的父母年纪老迈，还跟着他到处颠簸，所以他想把自己的父母安顿在一个地方，能够 住下来，不会跟他继续受苦。弟兄姊妹，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所走过的生命之路，其实总是起起伏伏，一会儿在高处，一会儿在低谷。我们常常是软弱以后有刚强，刚强以后呢又软弱。我们就是在一个又一个功课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属灵的功课不可能一次就完成，属灵的经历不是经历一次就够了。所以我们今天经历患难，明天刚强，可能过几天患难又来了，神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大卫就是这样，他在基亚杜兰洞的时候灵里面是明亮的，那经过了软弱变得刚强起来，他自己里面的心智也知道要单单的依靠神。但是现在他一看环境又软弱了，看到什么呢？看到了父母这么大的年龄还跟着自己在到处跑躲藏，看到自己父母跟着自己受苦，所以看到这个环境心里面又软弱了，他就去到摩押来求摩押王收留他的父母。这个时候的大卫我们看到虽然是软弱的，但他灵里面还是明亮的，所以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这个和在加特的时候软弱是不一样的。大卫依旧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来管理，他虽然看不清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具体的计划全盘的计划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他灵里面清楚神掌管明天。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卫愿意接受神的安排，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顺服神的带领，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弟兄姊妹，我们经历的难处往往是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就过去了，可能没有像大卫这么漫长。大卫被扫罗追杀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不是一年两年，大卫从十几岁的时候被神高立为王，到登基的时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前面说过他在被高立的时候也就十几岁，不到二十岁，那么登基的时候多大呢？登基的时候是三十岁。在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四节就说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差他十几年的时间，一直被扫罗追杀，过着逃亡的日子。但是我们读撒母耳记，你读撒母耳记你会看到在这么长时间这么难动作西藏，大卫从来没有抱怨过，没有抱怨过神，没有向神发过牢骚，也没有问神说为什么你高立我为王，为什么还让我躲藏，你高立我为王为什么不让我登在王位上去做王呢？他没有。你看神逃走大卫是这样逃走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他为什么不发牢骚，为什么不抱怨呢？因为他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知道无论自己有多苦，神都必然会保守他，神是为他成全诸事的神，他坚定地相信神掌管明天。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说像大卫这么受苦，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处我们都几乎承受不了，一天两天可能还能忍耐，但是时间长了，我们每天那么祷告，每天祷告就是看不到神为我们去做事，看不到环境有任何变化，好像神不介入，所以那个时候就沉不住气了，我们可能就开始抱怨埋怨神，啊，神为什么你这么对我，为什么不为我开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好多时候是求神把我们的环境挪去，但是大卫没有，大卫是求神来加添他心里面的力量。神常常不会轻易的把环境挪去，神是给我们里面有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得胜， 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学功课。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大卫学习，不抱怨，不发牢骚，更不去怀疑。在雅各书的第四章十四节就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哦，真的，我明天怎么样真的不知道。好多人今天还活蹦，昨天还活蹦乱跳，今天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没了。这个地上不断的发生事故，所以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相信神必保守，神掌管明天。既然相信神掌管明天，那么我们还会不会为明天来担心忧虑？那肯定不会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掌管明天，那么明天无论发生什么，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我们也一定会坦然地面对。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底，因为神掌管。我们因为坚定地相信神掌管明天，所以我们的眼光也不再一样。在难处当中，在环境当中，我们的眼光可能就盯着这个眼前的难处。但是当我们的灵苏醒以后，我们会像大卫一样，虽然还在难处当中，但是我们眼光已经离开环境，我们已经转向神了。我们看见的是神，看见的是神的大能。我们会举目向天，仰望神的大能，像大卫一样专心的寻求神。所以在诗篇五十七章，大卫就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我要投靠。他以前是靠自己，现在他是靠神，投靠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真的不平坦。神今天也让我们像大卫一样，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难处。我们别指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没有难处，一定有，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这个难处什么时候结束呢？那到我们借助的时候就结束了。是让我们经历难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功课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经历，然后不断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大能，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并坚定的相信神掌管明天，然后能够完全的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顺服神的带领，全然的依靠他。这就是神要借着今天的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经历当中，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掌管我们的今天，也掌管明天。我们可以全然的交托，不用担心。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知道主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你是掌管我们明天的神。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的仰望你，依靠你。你是大有能力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